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文浩。长久以来，许多的西方科技公司指控中国企业侵犯他们的知识产权和专利权，并将中国的公司告上法庭。不过近年来，这个趋势似乎正在逆转，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知识产权的诉讼案当中成为了原告。在中国政策的引导和官方授意之下，中国的科技企业借助国内外有利的司法环境，在与外国的竞争对手的诉讼当中愈发的主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美国之音的记者一起讨论详情。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并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看到新闻，星期一参议院的共和党人阻挡了一项众议院通过的暂缓债务上限并且避免政府临时关门的临时拨款法案。美国政府的预算预计在9月30号耗尽，这款临时拨款法案将让联邦政府能够持续运作到12月3号。共和党人表示，民主党并未就这份法案与他们咨商，同时当中缺乏了明确的计划。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What's so absurd about this is that these are individuals, especially Senator McConnell, who have made very clear, in the past about their concerns and the risks of the U.S. government defaulting. This is why it's never happened in the past. It would have a huge, devastating impact on our economy. He knows that. He stated that publicly. He still won't vote for it, and he still is trying to stop us from raising the debt limit. If that's not politics, I don't know what is.
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组的全体成员要求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立即接受关于中共威胁的情况汇报。众议院的中国工作组 主席麦考尔和其他16名共和党成员28日对商务部长雷蒙多和总统气候特使克里等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近期的评论作出反应，要求克里和雷蒙多等官员立即接受中共威胁的情况汇报。国会该工作组认为这些官员没有掌握中共构成的真正威胁。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上星期刚刚说过，美国的信息和知识产权以及美国经济活力面临的最大的长期威胁是来自中国的反情报和经济间谍威胁，这是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并延伸到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的商务部长指责中国政府未遵守两国去年签署的一项贸易协议，并阻止中国的航空公司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二在一次讲话当中说，中国的航空公司希望购买价值数以百亿美元的飞机，但是中国政府却正在阻止他们购买。中国占波音公司客机全球市场的四分之一，但是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给波音公司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发展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时任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在2020年1月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规定，包括中方承诺在两年内增加进口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但是中国落实协议的进度一直落后。观察人士们说，如果不大幅加快从美国进口，中方很难在2021年年底协议到期时兑现承诺。平壤当局称，最近实施的一次导弹发射是对一种新型高超音速武器的测试。如果属实，这是朝鲜首次试射一种先进的导弹系统，使其迅速扩大的武器装备又增添难以预测的成分。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三发布了一张被命名为火星八号的高超音速导弹星期二发射升空的照片，并声称测试取得成功。高超音速滑翔器能以超过音速5倍或更快的速度飞行，且飞行高度较低，能在飞行当中调整方向，因此更难被监测到，也更难被拦截。在2019年与美国的谈判破裂之后，朝鲜恢复了导弹试验，并宣布了多项用来击败或躲避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武器装备。朝鲜的武器装备并非都完成了测试或进入了部署阶段，但分析人士们警告说，这些装备加在一起对美国和盟国形成令人可畏的挑战。 长久以来，许多的西方科技公司指控中国企业侵犯他们的知识产权和专利权，并将中国的公司告上法庭。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这个趋势似乎正在逆转。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知识产权诉讼案当中成为了原告。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已经将知识产权视为中国科技竞争实力的一个关键战略因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做出提高中国企业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的指示，他鼓励中国企业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放弃正当权益，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在政策指引和官方授意之下，中国的科技企业借助国内外有利的司法环境，在与外国竞争对手的诉讼当中愈发的主动。今天我们就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详细情况。许宁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像我刚刚说到，在最近一些报道当中，中国的企业是在这些专利纠纷案当中反而是成为了起诉这个外国公司的这个原告，那这样的数量是也在越来越多，我不知道这方面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是最近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啊，最近我们看到有一篇来自日经亚洲新闻的报道，它就是援引了一些日本的业界律师的话，他们就是说这些律师反映他们最近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在中国的外国企业，比如说日资企业，当然也包括西方的企业，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成为了原告，也就是在这些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诉讼中呢，中国企业是指称外国企业侵犯了他们的知识产权。那这边报告说，中国最近的知识产权司法改革和立法改革提高了他们的这个赔偿金的额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个中国企业去提出这样告诉的一个积极性。那这样的具体在中国国内我们来看，就是中国国内的企业起诉外国公司的这样的数量到底是增加了多少，因为这方面的数字还不是非常的透明，所以我们目前主要的依据呢是来自一些新闻报道和法律界人士的个人的一些感受啊。像我采访到的一些律师，比如说西雅图的一些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律师，比如说丹哈里斯，他就是说呢，他也印证了这个日经新闻报道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日经报道他引用了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说中国2020年知识产权诉讼量是2016年的三倍。当然，这样的统计是包括了非常范围广阔的知识产权的案例，其中有一些比如说发明专利的一些案例，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这些类别都包括在这样的统计当中。当然我们更关心的是发明专利这一项，因为它体现了更一个国家和一个公司更高的创造力的水平。那我们在从中国的一些事务所的统计，比如说中国的联德律师事务所统计，他们的统计呢是从2011年到2019年中国的法院受理的专利的诉讼中，外国公司起诉中国案件占了41%，而中国起诉外国的案件占了33%。在过去一段时间，整体上所以还是中国公司成为被告的数量在具体数字上还是更多的，但是法律界人士他们看到一个趋势，就是中国的科技公司在中国国内更多的成为了一些原告的角色。像我们采访到了这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亚洲知识产权项目的总监柯恒，他的英文名叫马克科恩，他说呢，外国人在中国的案件中成为被告可能有增加的趋势。他说外国人在中国在一些我们平时认为不会被起诉的领域也成为了被告，比如说窃取商业秘密、侵犯专利、版权支付问题，还有反垄断问题都在被起诉。但是这位柯恒这个伯克利分校的柯恒，他对我说呢，因为在贸易战的过去几年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法庭公布这个具体的诉讼统计不是特别的透明，所以这方面的具体数字我们还需要去更多的了解。
是，你刚刚提到这个整个的趋势以及一些总体上的数据，那在这个中国国内的知识产权案当中，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哪些具体的是中国企业起诉外国企业的这么一些案例？
是，其实在技术侵权案子里面呢，中国企业起诉外企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一些比较著名的案例，比如说在十多年前 中国这个温中国的一个输配电企业，它叫正泰集团，它起诉了法国的施耐德集团。他们起诉的这个重点是在于一个叫做低压小型断路器的一个这个输电器的一个设备，非常的专业的一项技术。当时呢是温州的中级人民法院在2007年判中国企业胜诉，判了法国企业要向中国公司赔偿人民币3亿多人民币。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呢，是这个法国施耐德向中国方面支付了1.57亿元人民币的这样的赔偿。那到了最近几年，是随着中国在比如说 5G 技术，甚至现在还有说 6G 技术，还有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非常多的一些专利的数量啊，专利数量正在上涨。所以在这方面的一些诉讼案也在增加。比如说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我们知道上海有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它叫小爱机器人，它是最近呢起诉了美国的苹果公司，是说苹果公司的这个 Siri 的智能语音助手侵犯了他们的知识产权，要求苹果公司赔偿人民币100亿元，而且要求苹果公司不许在中国销售 iPhone 手机。所以这个案子我们也是在关注它的最终的进展会是怎么样。当然还有很多还有有趣的一点呢，是很多外国公司也把中国当成了中国的法庭，当作他们诉讼的战场。也就是说两家外国公司都在中国的法院提起诉讼，这说明中国的法庭在处理一些国际诉讼纠纷方面正在取得越来越高的地位。
嗯，说到这个法庭的判决，我们知道外界对这个中国的司法体系包括中国的法庭最大的批评点之一就是中国的司法它不是一套独立的系统。那么像这些外国公司在这个中国参与的这些案件当中，他们可以受到一个比较公平的对待吗？我不知道你的了解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谈到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侵权案的范围非常多，案子的数量也非常大，就是非常的复杂，每个案子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像我采访到的这个西雅图律师哈里斯说呢，在一些案子到底能不能得到公正的裁决，取决于这个案子本身的敏感度。我们现在听听这个哈里斯这个律师他怎么说的。
Chinese courts tend to be pretty fair, even to foreign companies, most of the time.
Mm-hmm.
And what I mean by that is, if it's a lawsuit, if I make socks and my Chinese factory sues me for $200,000,the Chinese court will very likely rule fairly because they don't ca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es not care very much about that lawsuit. And if they do care, they just want to show the world that they have a good legal system. So in that kind of lawsuit, you can get a fair ruling. But if I'm a cutting edge semiconductor company,and I'm involved in an IP lawsuit in China,、
mm-hm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very much cares, and the foreign company is not going to get a fair ruling. So that you've got the fair ruling cases, and you've got the unfair ruling cases.
是有人认为这个中国的法庭的一些重要的在一些重要的案例当中是做出了对中国企业有利的裁决。那这样的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是最近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呢，就是一些法律专家认为中国的法庭就是法院他们的体系也变得更加的激进，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着中国法庭更加快速的判发所谓的禁诉令。所谓的禁诉令呢，就是它的定义呢，就是说禁止当事方在某法院管辖范围以外的其他法院提起诉讼的司法命令。这就是中国法庭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也就是说以跨境的方式禁止外国公司在全球其他地方通过提起法律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比如说在最近的中国的小米公司对美国的 InterDigital 的这个案子里，武汉的法院就禁止美国公司在跟小米的官司结束之前呢，在境外去起诉小米，否则将会处罚这个美国公司每个星期100万美元的罚款。 那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这个星期它有一篇报道，就统计从2020年开始，中国法院有四个比较重要的案子里面都发布了这个跨境的禁诉令，其中三项的裁决是有利于中国的这个科技企业的，另外一项呢，它的这个原告跟被告双方都是外国的企业。那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体现出了中国司法体系这些年频繁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外国对手发出禁诉令呢，这在客观上保护了那些受到外国企业指控的涉嫌窃取知识产权的中国公司。那这个中国的这个禁诉令的做法也得到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关注，他们在今年四月份发布的这个301特别报告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公司不仅是在自己就是在中国的国内的法庭上起诉外国公司，他们在像美国这样的外国的法庭上也有在起诉外国公司，是不是说也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他们的起诉的数量越来越多的这么一种趋势正在发生？
对，这个方面我们有一些国际上的一些统计的数字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国际的这个知识产权数据统计公司，DARS IP 它的统计呢，就是说中国公司在海外提起专利诉讼的主要战场主要是美国，然后排名之后呢是台湾、德国跟韩国。在美国呢，华为、中兴、联想和 TCL 是提起专利诉讼最多的中国公司。我们可以通过图表来看一下，就是中国公司在美国的这个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从2017年开始，就是连年开始增加，这个数字就体现了呢，在就是全球的这个，尤其是在美国市场，中国公司起诉美国企业的这个数字是越来越多的。那涉案在全球总体来看，在专利诉讼数量最多的公司，前五名，中国公司就占了两位，一个是华为，一个是中兴，其余三家呢，分别是韩国的三星、苹果，还有就是美国的 AT&T。那在中国公司在全球总体的诉讼案中，多数还是成为被告的，比如说中兴它作为原告的比例只有24%，华为原告的情况是37%，这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总体的统计。那在华为方面，我们知道华为公司在去年二月它起诉了美国这个电信运营商威瑞森，也就是 Verizon， 它指控这个公司在计算机网络下载安全等方面的使用了华为的专利。今年七月的华为公司跟这个美国公司达成了庭外和解。那在之前，华为公司也在中国跟美国两个地方都提出了起诉的三星使用华为的 4G 通信技术的专利，但没有得到授权。这两家公司也在去年达成了也在2019年达成了和解。
那像华为它不仅起诉了 Verizon 这样的私营企业，我听说他还起诉了美国政府，是不是这样？
对，像华为公司，他在2018年他起诉了美国政府，因为他指控美国政府当时是通过国防授权法禁止美国政府去采购华为的设备。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在美国起诉美国政府，说美国政府的做法是违反美国宪法的。那这样的起诉就让一些美国的批评人士感到不满，认为华为就是滥用美国的司法体系。我们来听听中国科技威胁的这个网站共同创办人莱顿，他在这个问题是怎么分析的。
When you have a company as big as Huawei, they were very angry about the entity list, and of course they lost a lot of revenue, so they're using the patent lawsuits as a strategy to earn revenue. It hasn't worked exactly, but, you know, companies will also do this to save face, you know, to try to show their shareholders, oh, we're fighting this. From my perspective, I think the U.S. system, it's too generous in the sense that it's very easy to bring a lawsuit in the U.S., whereas it's versus other countries. And that Huawei was using that process for discovery. They wanted to use it to get access to documents that they could not get otherwise. Mm-hmm. And as to find other ways that they shake down, Verizon and so forth. So to me, it was correct. And I also had the view that if you are on the entity list, the way Huawei is, you should not have the same availability to American legal system. You should not have the same privileges. You have proved, you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you've created harm, so you should not be able to enjoy the benefits that are afforded to, you know, to companies in good standing.
那我们知道，甚至有一些对中国态度比较强硬的美国议员呢，他们甚至在前两年提出了法案，就是说要提高中国企业在美国起诉的这个法律门槛，啊，就阻止他们所谓的这个滥用美国司法体系的这样一个行为和做法。那美国的法律分析人士当然认为，这样的一个提案不太可能会通过，因为法律面前毕竟是人人平等，不可能对一家公司就啊处以比其他公司更高的这个诉讼门槛的一个要求。
嗯，非常有意思的趋势，也感谢许宁带来的报道。
谢谢。
The tree that I am standing in front of is called the bench tree. It's one of the 100 giants. And this is the one that caused us the most concern. Early on when the fire raced through here, it threw embers great distances. And it threw embers at the top of this tree, which is green and has fresh green needles up there. And so fire did get in there. And so for 2 days, we consistently dropped water on it with water dropping helicopters.
These trees are so fire adapted. This bark's 12 inches thick. The reason it sounds like that is there's air in here. So this has a lot of air in it.
Before we can let anyone in,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area is completely safe for tourists. So, you know, it's going to be several months.
加州的红山国家公园是世界上最大树木希尔曼将军树的所在地，而自从九月中开始的燃烧的两股野火，目前正是威胁到了国家公园内的许多千年树林的巨型红杉。那么，为了保护这些稀有的巨树，已经有约1400名消防人员加入了灭火的工作，您刚刚看到的就是有关报道。而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扩张给世界带来的副作用不容忽视。自从2017年起，日本警方发现超过500艘搁浅的朝鲜木质渔船，其中包括腐烂的遗体。专家们推测说，由于大量的中国渔船非法闯入朝鲜水域捕捞，导致该国的渔民被迫涉险进入远海谋生，并不幸落难。中国的远洋捕捞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波及非洲和南美。来看报道。
all Chinese squid vessels that were in North Korean waters. Those are all illegal because in 2017,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unanimously signed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in reaction to nuclear testing. China, as a member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f course, signed those agreements, those sanctions as well. And part of the sanctions were included a prohibition on any foreign vessels being in North Korean waters. Okay. What had been anecdotally reported by South Koreans and Japanese was that large numbers of Chinese squid boats were crossing their waters and heading into North Korean waters. It'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the illegality is a cluster of illegalities, right? So there's the taking of fish that you're not supposed to take. That's one crime. But there are all sorts of surrounding crimes, money laundering, document fraud, often sea slavery, human slavery, identity theft in terms of ships that go along and that has worries for on-land law enforcement. The food security concern, whether it's for wealthy nations or poor nations, is acute. You know, as the oceans run out of fish, I think especially poorer nations become more and more destabilized. Poverty contributes to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unrest and other sorts of offspring crimes like piracy. So overfishing, especially in fragile coastal waters of poor nations that have no capacity to police them, has on-land consequences for the locals and for the governments and for the region. And so what I think is a little bit worrisome and maybe distinct about China is, number one, it is more cordoned off from the world community. In many ways, it doesn't really, it's not susceptible to the pressure that, say, European nations or African or South American nations might be to international pressure. And that means it does as it pleases in many ways. So does the U.S. in many ways. But it also is growing and financially endowed. So when it sets its mind to something, whether for good or for bad, it has an unusually strong presence in that regard. And then thirdly, China is engaged in a complicated geopolitical strategy where it is using its fishing vessels in some places in the world, like the South China Sea, as proxies for military and geopolitical ambitions. Those are fishing vessels that are actually not fishing.
以上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